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之尊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六四镇压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爱辉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子决，支持六四屠城，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字决。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字决。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